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西方军事联盟将会作出反应。美国总统拜登2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如果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和北约将会作出回应。他未有具体说明什么是回应，不过他表示回应的性质将会根据使用的性质而定。拜登总统仲表示，希望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动。他表示中国理解帮助俄罗斯的后果。拜登总统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说，应该是将俄罗斯开除出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而且应该是允许乌克兰参加20国集团会议。拜登证实在他星期四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这一日标志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当被问到乌克兰是否需要割让任何领土来同俄罗斯实现停火，拜登回答说，他是不相信他们要被逼这样做，但是他说这个是要由基辅方面来作出判断。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承诺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受到乌克兰战争影响的数百万乌克兰人。拜登总统中说，以家庭团聚为侧重点，美国将会欢迎10万乌克兰人，并且投入 3.2 亿美元来支持乌克兰以及邻国的民主韧性，并捍卫这些国家的人权。北约七国集团以及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他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抗议者聚集在外面，要求西方对莫斯科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举行一日的抗议活动，以支持乌克兰。3月24号是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整整一个月。星期四的下午，欧盟领导人和美国总统拜登亦是在欧盟总部举行会议。数百名的抗议者在欧盟总部外挥舞着乌克兰国旗以及是标语牌。前乌克兰议员、乌克兰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霍普科帮助组织了这一次的抗议活动。他说，我们主要的诉求是首先向乌克兰提供最大的军事援助，因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赢得这一场的战争，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致命武器的补给。其次，我们更加是需要严厉的制裁，包括对石油以及天然气的禁运。联合国星期四表示，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乌克兰已经有1000多名的平民丧生，但是联合国警告说，这个数字可能严重低估了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很多人因为俄罗斯的导弹以及空袭而丧生，这个促使到大众呼吁北约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但是西方盟国对此予以拒绝。美国和英国的官员星期四指责俄罗斯政府进行长达数年的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活动，包括美国的核电站以及沙特的一座炼油厂。这个宣布和对4名俄罗斯政府官员刑事指控同时公布。美国司法部指控俄罗斯政府官员针对全球能源部开展的2次重大黑客行动。美国检察官表示，2012年至2018年135个国家的数千台电脑受到影响。网络安全分析师说，在美国总统拜登几日之前警告不断变化的情报表示，俄罗斯政府可能正在准备对美国目标发动网络攻击之后，这些举动是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负责分析的副总裁霍尔特菲斯特表示，通过公开刑事指控，美国令到他们知道我们是知道他们是谁。在星期四启封日期为2021年6月的一份起诉书当中，司法部指控俄罗斯国防部研究所的一名36岁的雇员格拉特合基，在2017年5月至9月和其他人合谋攻击一个外国炼油厂的系统，并且在斯奈德电器公司的安全系统当中是植入了名为一个恶意软件。这家炼油厂的名字未有被公布，但是英国政府表示，该个炼油厂是在沙特阿拉伯之前曾经被确定为是红海海岸的炼油厂综合体。 三名熟悉有关情报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的评估认为，在某一日俄罗斯用来攻击乌克兰的精确制导导弹的失败率高达 60%。 你们官员披露的这个情况有可能帮助解释为什么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一个月的俄罗斯军队虽然号称实力远强于乌克兰，却是未能够实现可能被多数专家认为的基本目标，比如消灭乌克兰的空军的战力。这些因事泄敏感信息而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并未有提供支持这个评估的证据，亦都未有披露俄罗斯导弹高失败率的具体原因。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有关的数字。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国防部暂时未有回复置评的请求。这一类的高失败率有可能包括从发射失败到导弹落地的时候未能够爆炸等各种的问题。在这个星期，美国国防官员对记者说，五角大楼的评估认为，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发射了超过1100多枚的各类型的导弹。美国官员到目前为止未有说有多少的俄罗斯导弹击中或者是未有击中目标。白宫在3月24号星期四宣布，美国计划迎接多达100,000乌克兰人以及其他逃离乌克兰战火的人。白宫在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是一项更大的10亿美元人道救援综合计划的一部分，以协助受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影响的人所有人员。白宫表示，虽然预期大部分乌克兰人会选择留在欧洲，难民是依然可以通过美国难民接纳项目和其他通常的法律途径前来美国。声明当中表示，正在准备扩大并且制定针对有亲属在美国的乌克兰人的新的计划。难民权利人士对此是表示欢迎，但是质疑行政当局加快难民审理速度的能力。北韩证实试射了一枚大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声称他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该国主要国际机场亲自指导了这次的发射。北韩国家媒体显示，当这一枚导弹星期四从平壤国际机场的一条跑道上面在一团炙热的云雾当中发射升空的时候，身穿外套的金正恩从一个观察设施的窗口向外张望。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五上午的一篇报道当中表示，火星17型号的导弹试验是加强北韩核战争威慑力量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3月27号星期日开始改变广播频率，9点到11点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乌克兰总统在日本国会发表网上演说，專家對他的公眾效益看法分歧。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月23號在日本國會發表網上演說，專家對於演說是不是達成公眾效益看法不一，但認同俄烏之戰使到日本的危機感增加，因此將會制定因應的對策並加強與美國和盟友的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3月23号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本国会发表视讯演说，这个是日本国会首次有外国领袖透过远程视讯发表演说。日本人可以透过网络在众议院主页上观看，演讲进行了大约15分钟。日本首相、外相、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等大约50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出席演说。泽连斯基演说当中说，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开始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国家，他将日本称为亚洲的领导者，并且提及要阻止侵略的海啸必须引入禁止与俄罗斯贸易的措施。泽连斯基亦指出了俄罗斯军队控制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情况，指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威胁。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山东超子在演说结束后致辞时称赞乌克兰坚持彻底抵抗，话睇到公众不顾生命为祖国而战的姿态被这种勇气感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乌克兰总统用在线上演说的这种直接的方式
向日本呼吁持续对乌克兰嘅支持，效果系好大嘅。佢话。
これら見てみますといずれもですねそれぞれ相手国の政治とか歴史とか文化を十分に踏まえた上で
德地秀士对美国之音话泽连斯基在各国的国会发表的所有演说都是充分考虑到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为对象国度身定造的例如今次他在日本提到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和沙林毒气以海啸一词去形容侵略都是针对日本自然能够令到日本人感同身受德地秀士认为这场演说亦令到日本意识到公众外交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直接演说不单只是鼓舞乌克兰的国民更加向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日本学习。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BHP 研究所的理事长江口克彦并不认同有关的睇法。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演说并不令人感动没办法达到鼓励日本社会更加支持乌克兰的效果。他又说和泽连斯基之前在欧美的国会演说的几场演说对比在日本国会的演说显然没有特别的亮点。他说觉得泽连斯基对于欧美国家或者有细微的研究但对日本东亚了解是不够。他在对美国的线上演说时提出了珍珠港作为比喻令到日本的保守派和很多民众感到不满。他说对日本演说时并没有涉及因为这次乌俄战争而引起关注的台海话题并没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作为乌克兰局势的比喻。他说这个实在很难令到日本人感到共鸣。3月16号在对美国国会的线上演说时泽连斯基说希望大家回忆一下1941年12月7号偷袭珍珠港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的发言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热烈讨论。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人认为珍珠港事件并未攻击平民泽连斯基的比喻并不恰当。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的教授林大夫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的日本人仲是可以理解演说效果和对象的区别他说
保守派と言われる人々であったりやはりその、まあ、ゼレンスキー大統領のアメリカでの演説
林大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日本保守派一定是不满但是这个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始终当时泽连斯基面对的是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构想是以怎样引起美国人的共鸣作为主轴日本人也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泽连斯基亚洲的第一次线上演说足以见得他对日本重视日本经历过被原子弹袭击以及311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厂外泄事件这些难以忘记的恐怖记忆绝对能够令到日本人有所共鸣。林大夫认为这一场演说固然和泽连斯基在欧美等国的演说内容比较措辞是缓和很多但是很巧妙地利用鼓动住日本人的情绪。他继续说
日本とロシアの間にも領土紛争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北方領土というふうに呼ばれています。
林大夫说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和俄罗斯有领土争议即使日俄在二次大战当中签订了中立条约战后俄罗斯亦突然间撕毁突然入侵日本领土这个就是日本最在意的以武力改变现状。所以当泽连斯基用日乌之间的共同价值观起到日本的情绪的时候是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个和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北约国家的演说有着质的区别。前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亦认为如果要说这场演说有较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提醒。他说泽连斯基提到日本和乌克兰的距离很远但是从自由的价值观来看距离是零。他又夸赞日本人创造和维持和谐的能力这些确实是能够鼓动人心的演说技巧。再者泽连斯基也提到现有国际组织已经起不到作用需要革新这一点亦令人信服。只不过他期待日本发挥力量。江口克彦说不知道泽连斯基是否分析过日本有多少能耐。泽连斯基对日本国会说国际机构并没有发挥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都没有发挥到作用需要改革必须要寻求新的预防性方法。对日本倡导的安理会改革他表示说日本的领导力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 目睹俄乌战争的爆发，令到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对于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彻底侵略，是被强敌环持的日本最为担忧的事情。他说，
それで中国は今ロシアとの関係を強化してますし、それから
特地首相话，中国正在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似乎就是战略合作伙伴，经常在日本周边进行很有威胁性的联合演习，而且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中国都将重点放在批评美国，而不是指责身为侵略者的俄罗斯上面。北韩亦在这个时候发射导弹，并且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日本就被俄罗斯、中国和北韩这三个威权国家包围。日本人似乎再次确认日本处于非常恶劣的安全环境当中，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不是其他人的事情，跟日本是息息相关的。特地首相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底下令俄军的核武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引起了国际间的激烈反应，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警讯。如果以核武威胁的手段有效的话，咁北韩无核化咧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日本系更大的威胁，令到日本必须要思考未来嘅因应对策。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夫话：呢一场战争对日本未来国安影响最大嘅就系核弹威胁同台海问题。佢话，
台湾で有事が起こった場合，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もの。
林大辉话：中国入侵台湾或者日本面临核攻击威胁，咁日本未来应该点做呢个问题？跟住落嚟，日本政府将会更加具体地去考虑。呢个将会系一个挑战，尤其系自从去年四月前首相菅义伟同拜登总统嘅日美元首峰会以嚟，喺现行嘅规范当中，日本喺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方面，能够以乜嘢方式参与呢啲嘅敏感问题，已经完全浮上台面，而且变得更加具体。咁佢话，日本政府目前正在修订三份国安战略文件，亦就系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同中期防卫计划。今年嘅年底咧就会公布啦。咁呢一次俄乌战争绝对会影响修订时对核武威胁同台海问题应对措施嘅内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亦认为，泽连斯基在各国国会的演说最大的功效是提醒日本以及很多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可以靠一己之力去保护自己，因此从平时开始维护和加强同盟关系对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他说，
そのよくアメリカ衰退論っていう人は事実の認識として言って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
特地首相对美国之音话，虽然疑美论或者是美国衰落论盛行，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国依然是寄予厚望的。一般来讲，美国衰落论往往只是反美情绪的一种表现。其实民主国家平时就应该要积极增加同美国同其他盟友的合作，协助美国同盟友在国际社会发挥全部的潜力。对日本来讲，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当中，不单要对抗中国，还要同时对抗同属于威权国家的中俄合作，这个需要非常大力量。藉由泽连斯基的呼吁，日本亦更加认识到加强同美国等盟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特地寿司话，在中国、俄罗斯同北韩虎视眈眈之下，日本处于美中冲突的最前线，亦同时处于一个应该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俄乌之战令到日本更加有危机感，更加需要思考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大会星期三3月23号开始就两项旨在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的决议草案展开长时间的辩论。在乌克兰几百万人等待食物、水和医疗用品，或者等待安全逃离他们被围困城市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基斯里茨亚在谈到俄罗斯2月24日凌晨开始的战争的时候说，这个月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失去了生命，年轻的和年老的，男的和女的，平民和军人。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俄罗斯决定攻击乌克兰，攻击和平，攻击他们所有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会改日，人道主义局势就会一步一步地恶化。有关的数字是惊人的。联合国表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有350万人逃往邻国，65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 聯合國估計有120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局勢每日都在惡化之中。聯合國成員國面前有兩項的決議，這兩項決議都呼籲立刻停火，保護平民，關鍵的民用基礎設施，援助人員和醫務人員。但是二者之中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一個決議的文本將俄羅斯稱為侵略者，並呼籲他停止對烏克蘭的行動，而第二個決議的文本並沒有提到侵略者，而且基本上將遭受到攻擊的烏克蘭和他攻擊者置於同一個水平上面。墨西哥、法國和烏克蘭都是起草了文本之中提到俄羅斯的那個決議的25個國家之一。這個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面有80多個共同提案國，南非是第二文本的起草者。南非認為應該討論同烏克蘭衝突有關的政治和戰略問題，但是不應該在一個解決人道主義局勢的決議框架之下討論。這是南非駐聯合國大使馬圖喬伊尼說的，他說他的政府的決議草案試圖做到這一點。在星期三的辯論之中，有60多個代表團發言，討論將會在星期四上午繼續，預計投票將會在隨後進行。任何結果都不會對俄羅斯產生法律約束力，但是在強大的國際支持之下，他將會表達世界的意願，就是敵對行動應當停止，大眾應該得到幫助。絕大多數的發言者表達了對西方草案的支持，強調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破壞，包括對南部港口城市馬利烏波爾的圍困，以及對平民和關鍵的基礎設施的肆意炮擊和轟炸。鑑於正在上演的悲劇，大會必須承擔起應對這個人道主義災難的責任，並且緊急呼籲俄羅斯尊重適用於所有人的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本原則。這是歐盟大使奧洛夫斯庫格代表了27個成員國的集體講法。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提到了這場戰爭的人道主義的影響，這場戰爭破壞了小麥和燃料等的關鍵物資的全球供應，正是審議中的決議亦都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糧食價格的加速上漲、糧食短缺和相應的不安全威脅到脆弱社會的進一步不穩定，增加饑餓並推動人口的流動。他說而在此時此刻，全球的人道主義系統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承受更大的壓力，而在這個時候，世界糧食計劃署正是在為80多個國家的1億3800多萬人提供食物。之後敘利亞在大會上面表示支持俄羅斯，自從2015年以來，莫斯科一直在對自己的民眾發動殘酷的戰爭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政權提供軍事支持，就連在自己的領土上面允許俄羅斯駐軍，並認為正是在考慮俾自己的軍隊進入烏克蘭以支持俄羅斯的白俄羅斯都沒有在大會上面發言。厄立達里亞和北韓亦都缺席了辯論，這兩個國家在聯合國公開支持莫斯科。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瓦西里·涅邊賈將西方的文本稱之為含有公然的反俄羅斯的成分。他說比他明確地說的這點，就是這種情況將會使到解決烏克蘭局勢更加困難。他又說因為更有可能的就是這些將會使到烏克蘭談判代表更加大膽，並且推動他們維持目前不切實際的立場，這些與地面的局勢無關，亦都與解決根本原因的必要性無關。這些就意味著俄羅斯必須幾乎一個月之前開始他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涅邊賈說如果各國想要幫助烏克蘭的人道主義局勢，他們可以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莫斯科的決議草案。該草案在星期三晚較後時進行了投票，非安理會成員國白俄羅斯、敘利亞和北韓是共同提案國，在15個安理會成員國之中，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支持該文本。在一次罕見的投票之中，有13個理事會成員國棄權，由於並沒有9票贊成和0票的否決，這項決議失敗了。幾個安理會成員指出，該決議並沒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結束敵對的行動，亦都沒有指明造成這場人道主義危機的一個原因，就是俄羅斯的入侵。 在星期三美國前國務卿、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林·奧爾貝賴特去世，安理會委成員國喜納默哀向他致敬。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在投票之前提到了他。奧爾貝賴特國務卿曾經警告說，聽一個逃離鐵幕的人的話說，他知道你給了俄羅斯開綠燈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他又說，如果他們通過這項決議，那就是他們今天會做的事。托馬斯·格林菲爾德警告說，而同時在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情況之下，人道主義工作者繼續試圖為數百萬烏克蘭平民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其中很多人被困在敵對行動活躍的地區。以上是美國之音貝希爾的報導。
西方高級官員越來越擔心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失敗正令到普京總統更加危險，有些人甚至將普京比喻為準備衝出熔爐的困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和北約的官員都發出警告，因為有新的情報顯示俄羅斯派到烏克蘭的部隊最多是有 20% 已經是被打死、打傷或者是被俘。北约的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在3月23号对记者表示，他是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讲的是僵局，但是很清楚俄罗斯在一个月之后几乎是未有实现任何的战略目标。这名官员中说，他们在基辅陷入了停滞，他们在哈尔科夫陷入了停滞，他们在切尔尼戈夫也都陷入了停滞。一些美国国防官员拒绝谈论俄军在乌克兰的伤亡，因为对估计数字只是有低度信心，但是北约官员和这些美国官员不同，他们表示战场的代价是最高昂的。北约星期三估计，根据对来自乌克兰的情报的评估以及自己的观察，包括莫斯科不小心公布的信息，有7000到15000的俄罗斯军人已经在战斗当中是被打死。北约认为，如果再加上受伤、被俘以及失踪的军人，俄罗斯在战场上失去的人数就是在3万到4万之间。但是西方官员警告说，普京没有决定撤军，而是决定用类似过去时代的残忍以及战术对失败作出回应。另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指责莫斯科试图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地毡式的轰炸，使到他们屈服。他说，他们正在南部获得更多的结果，但是代价是绝对可怕。另一位官员中说，他们是在使用70年前二战的战术，为了实现这个极端，你是需要走投无路，被迫到打破所有人类道德规定去采取如此残忍的行动。另一位官员进一步警告说，俄罗斯未能够迅速地降服乌克兰，正在增加普京已经对西方价值的深仇大恨，增加他可能选择将冲突扩大到是乌克兰之外的机会。这位官员表示，北约绝对是面临危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普京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元首会议之前对记者说，俄罗斯必须要停止核恐吓，这个很危险，很不负责任。他就说，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将会根本改变这场冲突的性质，北约是在保护和保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向俄罗斯发出十分之明确的信息，即是核战争无法获胜，永远也都不应该是发动。普京入侵乌克兰三日之后，将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有些俄罗斯的官员表达必要时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想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如果我们的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这样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概念使用。美国的防务官员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看到俄罗斯能够改变美国本身核威慑态势的任何行动，但是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可能使用化学武器越发感到担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参加北约峰会前，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星期三，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虽然未有淡化这种的危险，但是他表示，在这个时间俄罗斯发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的袭击的行动似乎并不是迫在眉睫。 咁樣要求匿名以討論敏感信息的官員表示，我哋未有睇到任何迫在眉睫嘅跡象，表明會有俄方造成嘅生化以及係生物事件。不過北約官員就話，北約聯盟有理由相信俄羅斯最終係發動呢一種攻擊，呢一種嘅事情並唔係不可能發生。北約官員表示，佢哋正在為兩種同樣令人恐怖嘅情形作出係準備。北約高級官員話，一個係被公開稱之為係假期行動。这个将会是一个化学工厂的一次事故。他说乌克兰有大量的氨、硝酸盐以及其他的农业化学物品。两名官员还说，你如果有这些化学物的大量释放，就会对民众十分之危险。他警告说，化学云雾会让地区国家面临危险。北约还担心俄罗斯不再谨慎利用导弹或者是炮弹发射高度杀伤性的神经毒素去攻击乌克兰。这位官员表示，当你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典型，以至于属性立即是就会确定。官员并且认为，北约官员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是否希望将他们使用的武器的归属限制保持在门槛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报道。
拥有1700万人口的城市深圳封城停摆一个礼拜之后，星期一开始解封。官方报道在是否已经实现社会面清零的问题上语焉不详。同时拥有2400万人口的商业中心上海感染病例年创新高，目前暂无封城的迹象，但是当局对当地居民实施严格管控。欧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之际，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难以理解，国内激起民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面仍然表示，要坚持是动态清零，要努力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的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全球疫情趋缓的时候，中国却是出现逆转？北京与众不同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习近平为什么仍然是要坚持动态清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晏总结了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国产疫苗缺乏信心，二是香港老年人接种率低，或者是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率低。
在这个香港，在这次疫情之前也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
金东晏表示，在香港在这次的疫情之前亦都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的方针，中国内地亦都有，亦都是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讲到的对于疫苗的保护效率的信心仲係唔夠充分。應該話中國科興國藥嘅疫苗係有效嘅，但係同時佢亦都係效率比較低㗎。相比其他嘅 mRNA 嘅疫苗，甚至係腺病毒疫苗，佢嘅保護效率係要差一啲，所以亦都有顧慮。所以佢哋就係話係冇辦法有嗰一種嘅底氣嚟放棄動態清零。呢個係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亦就是这次香港所发生的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大家是脆弱人群，就是高危人群是没有打疫苗。在欧美，在美国第一件事，有疫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予80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脆弱的群体打疫苗。他们的接种率都是在 80% 以上，甚至很多是达到 90%， 90% 又多。但是在香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人接种率还是不到 20% 以下。所以这个也都是香港这次实际的一个意外。意外地突破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这个情况之下，老年人这些不打疫苗或者是打了是未有完全打过的疫苗，还有打不够有效的疫苗的这个群体大量地死亡，这个是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 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指出，中国疫苗不公开有效数据，它是推广民众去施打，是政府的失职。另外，中国国产疫苗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已经遭到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弃用。
所以对于中国问题来说，我觉得它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实验还有这个。
林晓旭表示，对于中国问题来讲，他是觉得这个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实验还是有后来的现实世界数据来看，就是官方有很多的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特别是已经将疫苗在全中国推动了10亿人以上打了这个的疫苗，但是它是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现实世界的数据，就是接种以后疫苗有多少个人，比如说有不良的事件、不良副作用等等，这些个方面的统计的报告。林晓旭觉得是没有跟上来，其实又是非常之重要的，能够影响公共健康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然后疫苗本身即使是对 Delta 变种的保护力也都有一定的，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的疫苗在推动到东南亚国家的时候都特别是明显，包括泰国、包括新加坡，很多政府都已经决定改用其他西方产的疫苗等等。实际上也都就是说明了这个疫苗是对于 Delta 变种的保护率当时是就是不够高，这样对于 Omicron 奥密克戎变种这个的突破性感染力更强的这个一种变种，包括刚才金峰雁教授所提到的更强的传播力的这样一个亚变种来讲，当然这样的疫苗的保护率就是可以说就相当之有限，这样这种的现实林晓旭觉得等于是告诉中国政府，你过去一直想要回避的这个问题，疫苗的问题，即使是你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要推动大家是打疫苗，但是实际上这个产品效果是这么差，这个也都是没办法，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的现实，必须要将这个的现实是告诉大众，如果完全不将这个的实际情况告诉大众，林晓旭觉得这个是政府的一个失职的地方。林晓旭系仲认为，清零模式体现咗中国政府对社会强而有力嘅控制机制以及宣传体系，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层面嘅操作。但系响奥密克戎变体面前，清零模式恐怕系难以为继。佢话呢一点确实系体现咗响中国所谓嘅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因为你必须要对社会有非常之强力嘅控制嘅一个机制。再加上一个宣传的体系才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清零效果。这样现时习近平推动的这个网络化管理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得到了非常之强化的执行。然后加上各种比较独特的理论、时空伴随着理论等等，通过健康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一个状态。等于说政府对民众的任何出行亦是生活规律可以随时进行调控，调一调控一控，这个的词当然话是很美好的一种描述的方式，这样另外就是同时要有很多的宣传机构的配合，令到大家觉得中国的疫情是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措施取得了几大的成就，它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宣传先至令人係睇到話呢個事情好似係政府體制嘅優越性，所以我哋係當然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政治層面嘅一種操作。呢個其實我哋另外覺得中國整個嘅疫情現時疫情能夠起嚟嘅話，仲有一個重要嘅原因，我哋係覺得其實一波又一波嘅疫情就好似唔同嘅風暴，就好似颶風一樣，都有一個風暴眼。咁樣過去嘅幾個風波。几个风暴眼可能不是在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幸运，但是现时新的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如果新的风暴的风暴眼是逐渐移到中国来，这样中国承受的冲击就会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用过去的以为你自己成功的这样清零模式去做的话，他就觉得效果肯定是非常之有限，这个体制所带来的恶果就会令到老百姓承受无以复加的痛苦，这样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就会真正地是尝受到一下政府管制的铁拳之味。我觉得要客观去看，并不是说你这个政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适用，现时习近平当然也都不得不做一些的调整， 这个很快就会说是党的这个英明决策又及时调整，但是仍然是从政治层面上面来操作整件的事情。金东雁引用疫情类似的新加坡为例，重点说明为什么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成为香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的惨痛教训。金东雁说，如果中国政府确实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应该赶快批准通用复必泰疫苗，而不是单单是靠清零。金东雁说，如果确实是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样应该是尽快批准复必泰的疫苗，或者是因为现时在内地他们亦都有 mRNA 的疫苗的研制生产，希望他们尽快将是内地的，如果他们的产品确实是好，这样你就跟这些的复必泰疫苗一样尽快将它批准，让内地民众能够使用。这一点对于防疫，对于控制一下奥密克戎BA.2 的爆发性传染，其实是非常之重要。讲到香港，就是老年人，确实是老年人，他们不打疫苗。刚才都已经讲过，在二初刚刚发生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疫苗占进率还是不到 20%， 而且他们有 80% 的人都打科兴疫苗，所以这一次他们的教训是非常之惨重。我们的死亡率是比新加坡是他们的5倍，新加坡确诊的总人数基本上跟香港是差不多，都是100万，他们的总人口比香港是少一点。这个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疫情本来就是主动放开的，他们的是香港就是被动放开的，是一个事故。但是因为香港在老年人的疫苗方面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差别，因为新加坡的80岁以上老人的两针疫苗接种率是 97%，他们大部分都是打的是莫德纳，也是辉瑞的疫苗，只有不到1%、2%的人是打科兴国药。而且他们打科兴国药的人，新加坡政府已经是劝喻他们第三针要打 mRNA 的疫苗，而且要提供这个疫苗，所以打了第三针疫苗的仍然是占相当多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死亡率就是香港的1/5，所以这个就是香港非常之惨重的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认为，在网络言论和话题受到中共宣传部门严密管控的当今中国，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和江苏徐州封院的铁链女言论和话题受到最严密的控制，而自今年1月曝光以来至今依然身份成为的铁链女，甚至令到一向支持中共政权的小粉红亦都感到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今年一月，江苏徐州封院一个被铁链锁在墙上超过20年，并且生了8个子女的女子视频曝光之后，中国公众群情汹涌激愤。中共当局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当中包括紧急建设围栏，以防疫为名封锁这名女子所在的村庄，拦截并且拘捕前往探寻和调查的人。发表5份官方调查报告，禁止官方媒体发表官方通稿以外的报道和评论，全力封杀涉及铁链女的网络言论。不过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些行动措施显然未有奏效。5份官方调查报告被众多公众认为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报告甚至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问题上明显弄虚作假，竭力掩盖而不是努力搞清问题。铁链女事件被众多分析人士认为是2022年中共当局遭遇的第一宗黑天鹅事件。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甚至超过中共当局耗费多年时间和几百亿美元用来宣扬中共政权成就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中国公众强烈要求就铁链女事件进行彻查、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令到中共当局显然难以应付之际，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俄乌战争到来，使到很多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可以利用战争转移公众视线。 不过虽然俄乌战争占去了公众很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不单止没有减弱，反而因为中共当局在战争开始之后和俄罗斯亦步亦趋控制封杀反战言论，为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充当忠实的二传手而得到维持甚至加强。有中国网民就调访话，有成千的独立记者前往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截至目前仲未一个独立记者能够突破封锁进入徐州丰县进行新闻报道。由此可知，丰县是一个比乌克兰更加危险的地方。近日之前在中国网络上为失去自由的铁链女发声的网民乌伊古城，在高唱法治的中国再度被失踪。这则消息使到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对这宗案的应对措施和思路在公众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亦使到众多的中国人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在当今中国的基本人身安全更加感到不安。乌伊古城在今年二月中试图到徐州丰县铁链女所在的村庄去探望她，但是乌伊古城和另外一名女子随后被当地警察刑事拘留。在当今中国，被警方刑事拘留总是不祥之兆，因为刑事拘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惩处，而且代表着跟着下来更严重的包括判刑在内的惩罚。不过乌尔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在几日之后被出人意料地释放。二月中旬，乌尔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被出人意料地刑拘和释放，一度使到众多公众开始抱住有美好的希望，他们以为铁链女案或者可以终于得到中共上层的注意。铁链女案以及中国多年来类似的成千上万屡禁不止的妇女和儿童绑架拐卖案，有可能终于有转机。但是江苏省政府调查组2月23号发布关于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截至目前当局发表的第五份报告亦是级别最高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前四份毫无公信力的调查报告的集大成，亦是毫无公信力的集大成。这份调查报告发表之后，中共当局继续强化言论和舆论控制，加强打压民间调查，这个局面使到众多中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实际上是站在有利可图的人口绑架和贩卖犯罪行业那边。自称是铁链女的妹妹的乌尔古城，据信就是3月初在前往云南调查铁链女身份之谜的时候被再度拘捕被失踪。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有关的网民传闻不证实亦不否认。有分析认为，当局采取这种不证实亦不否认的做法是因为他们感到难堪和尴尬。亦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当局对公众展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当中的含蓄又明显的威胁。之前当局反复对他们感到厌恶的人采取这种打压威胁措施，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包括人权案律师高志胜。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当局失踪多年，至今生死未卜。截至目前，虽然中共当局对铁链女的新闻和话题采取了全力全方位的封杀，但是铁链女的话题还是屡禁不止。不少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认为，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通常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的群体，因为铁链女案站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小粉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到中共当局难以应付。小粉红群体是源自于当今中国网络的一个特殊群体，据信这个群体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所构成。这个群体通常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上发表民族主义又名爱国主义的言论，以及力挺中共当局的言论。由于这些小粉红群体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倾向，这个群体一度得到中共官方大力赞扬和提携。不过事到如今，小粉红的群体为什么会因为铁链女案而站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呢？一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以不愿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问题的一个最简单因此亦可能是最有力的解释的答案，就是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发表言论是维护国家主义，维护国家立场，但是到了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自身的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跟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和中共当局对立亦无所谓。 呢名学者话：小粉红显然亦足够明白事理，知道绑架同拐卖女性嘅犯罪分子绑架你嘅时候系唔理你支唔支持政府、支唔支持中共。小粉红因此对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嘅不作为，以及当局掩盖绑架同拐卖女性嘅犯罪行为、禁止进行独立调查、搞清事实真相嘅做法感到震惊，感到自己嘅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咁所以佢哋要拼死亦为铁链女发声。因为他们知道假如我亦被绑架拐卖，那我亦是这个下场，实在太可怕。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君涛1989年因为参与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被中共当局拘捕并且判刑。后来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驱逐到美国。他之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王君涛话：睇到小粉红同而家喺铁链问题上嘅表现，使佢想起当年嘅自己。因为佢年少嘅时候亦相信共产党，后来发现被共产党呃咗，所以先至开始反对共产党。佢话：，
那我觉得这些小粉红实际上当时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
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话：，佢觉得呢啲小粉红最初系真系相信共产党，佢哋同五毛唔一样。五毛是拎钱干活的，而小粉红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讲的说话。铁链女这件事一下子就将共产党讲的说话全部被撕破，他们就突然间发现共产党讲得不对。王君涛说铁链女的事情和形象使到小粉红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想到事件会这么恶劣，这种情况在中国相当普遍，不是个别现象。假如是个别恶劣现象，他们会觉得各个社会都会有。但是这些小粉红小女孩发现他们同铁链女只有一个门棍的距离。后来又意识到他们同铁链女不是差一个门棍，而是差个招工广告，就差个征婚广告。中国全部都是这种呃人绑架人的陷阱。今次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使到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在王君涛眼中，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至今目前对这宗案件的处理方式，虽然对中国公众来讲是一件坏事，但从长远和广义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一件好事。王君涛继续说，
最终产业反对政府呢，就是基本上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
王君涛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还有一个是不安全。从美国和英国历史来看，宪政当中的重大司法改革都是从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害事件开始的。所以他认为小粉红实际上是走到在政治史上很多社会阶层和政治群体要求政治变革、司法改革时走过的路，亦就是当他们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他们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有切实可行的可见的改革。铁链女案到而家仲继续发展当中，中国当局已经以送医治疗为名使铁链女失踪，直至目前佢喺大部分中国公众眼中仲系一个无名氏。虽然中共当局发表嘅第五份亦系最新一份调查报告声言，佢就系早年从云南被绑架拐卖嘅女孩杨某侠，又名小花梅，但系呢份报告冇办法取信于公众。铁链女的容貌和杨某侠差距明显，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之前亦公开表示难以置信。很多中国人认为铁链女是早年被从四川绑架的女孩李莹，不过中共当局竭力否认铁链女是李莹，并且严禁李莹家人发声。目前有中国网民报告话，中国最高检察院在回复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就铁链女案提出的询问时表示，正在督导对铁链女案进行彻底调查。高检使用铁链女这个讲法，而没有使用杨某侠或者小花梅，显示高检并没有接受官方之前发表的缺乏公信力的调查报告，所以这宗案件可能会有转机。而同时亦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开报道高检承诺要进行彻底调查的回复，而从中共当局持续至今的严厉网络管控和拘捕调查者的措施来看，对铁链女案出现转机的期望很可能又是一场空欢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保守党候选人尹锡悦当选南韩下一任总统，预示着 南韓對外戰略將會有所調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南韓保守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月日前以5%-1%的優勢擊敗執政黨對手，當選下一屆南韓的總統。現任總統文在寅將在今年5月卸任。尹錫月當選之後就立刻表示自己將會重建韓美同盟，同時發展相互尊重的韓中關係，打造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並且將果斷應對北韓的不合理的行為。中日韓政治專家、東京大學中亞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對美國之音表示，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北韓問題靠美中，因此儘管美中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文在寅仍然以模糊策略處理中韓的關係，向中國承諾薩德三不政策，就是不加入美國飛彈防禦系統 MD，不追加部署薩德系統，不推進韓美日軍事同盟。但是尹錫月在大選期間曾經宣稱追加部署薩德系統，顯然同文在寅的外交政策差異極大。
やっぱ北朝鮮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エンゲージではなくて、まあ、抑止というか、まあ、ディターランスをもっと強化して北朝鮮の比較。
木工正史話，尹錫月政府不會為了重啟對話而先放寬對北韓的制裁，北韓方面亦都持續導彈試射，因此南北韓的關係大概不會有效率地改善。中國向來被視為能夠有效壓制北韓對南韓的軍事挑釁的一方，但是既然尹錫月不是幾有可能將重點放在改善和北韓的關係，這樣對中國的期待自然亦都減少了，所以中韓關係的維護將僅是限於經濟交往。木工正史指出，畢竟南韓有5000多萬的人口，是世界第10大的經濟體，中國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貿易額高過美日相加，特別是在疫情等因素的衝擊之下迅速下滑的經濟力，確實會成為尹錫月的最大考驗之一。南韓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可能成為中國在韓美靠得太近的時候對南韓的制裁籌碼。台灣輔仁大學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在美中對抗和疫情制約之下，文在寅政府的模糊策略並未奏效，北韓核武困局如故，朝鮮半島僵局未解，尹錫月政府奪回政權勢必會改變路線。
我认为事实上它是一种尝试，在这个美日同盟的制约下，在美国及中国中间去保持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那我认为它只是为了要在整个韩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上面去取得一个相对的这个自主性。
何思慎对美国之音话，文在寅试图在美韩同盟制约之下，在美中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相对自主性，並且避免在同盟關係之中被拋棄，但是美韓聯合司令部司令海默雷批評文在寅這種在美中之間的走鋼索的外交令人不安，將有利於中國和北韓不戰而勝的戰略企圖。尹錫月代表的保守派歸位將會翻轉革新派的文在寅所持的對北韓的懷柔政策，而在美中對日韓關係上面，尹錫月在電視辯論之中不假辭色地排序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三人，由此可見未來南韓外交政策的輕重緩急。何思慎指出，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月是政治素人，除了在選戰之中對文在寅政府的外交及對北韓政策頻頻攻擊之外，本身在對外政策上面着墨並不深，很難準確得知南韓新政府的外交及安保政策，文在寅政府在房屋、經濟、行政改革以及吏治上面失敗，特別是未能夠兌現5年前對青年族群的生活以及工作條件改善的承諾，這些才是這次民意轉向支持保守派的最大的原因。接下來尹錫月必須面對高度對中貿易依賴的問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在3月15日至17日訪日，3月17日訪韓，和南韓外交部長鄭義容以及國防部長 徐旭一起舉行美韓外交國防二加二會議。南韓的媒體《中央日報》3月11日指出，3月11日美國外長和防長的這次訪韓，既是加強韓美同盟的契機，同時也是一種間接或者直接的壓力，因為南韓可能會被要求改善和日本的關係。針對2018年南韓最高法院勒令日本企業作出賠償前徵用工的問題，以及日本對南韓採取嚴格的出口管理措施等。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